好，我们继续看这个不净观。我们上次呢看到这个大陆的这个毛染，好，一个很优秀的大学生啊，就因为呢这个男朋友的关系啊，那帮助他呢从这个境外携带这个毒品入境啊，那这个呢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啊这个男女的欲望啊，那让这个三个年轻的这么年轻的这个女子啊，就呢啊一个死刑，一个死缓，好，一个呢是判无期徒刑啊，为了呢这个小小的利益啊，就造下了这个很大的恶业哈。那这个网络上啊，经过我们这个是今日说法，好像是他们电台的一个节目，在去年三月播出来之后啊，造成很大的这个讨论。那很多团体呢都这个要声援这个毛染，说啊要让他这个法律呢，希望法律能够网开一面，把他这个命留下来。种种的讨论啊，最后呢还是没办法，因为啊很多国家这个贩卖毒品就是唯一的死刑啊，所以他在去年四月呢14日就执行了死刑，所以现在已经人也不在了啊。那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因为不明白，好，一时的这个冲动啊，这个万恶啊就是淫为首啊，没有在这边事先提醒的话，很多啊已经造下之后是没有后悔的余地啊，那也给这个家亲眷属啊这个社会造成很大不良的示范。像我们今年这个台湾在五月初的时候也发生一个案子，就是这个刚录取这个台大经济系的一个建中的学生，好，三年级，那呢他就是呢在补习班啊跟一位女孩子啊变成男女朋友之后呢，就一样呢发生了这个男女关系。这个女孩子在家里啊，父母亲观察她的种种，觉得呢她应该是怀孕的，然后呢就把这个建中的学生啊叫到她家里去。当天晚上呢就由这个女孩子的姑姑啊跟这个建中的学生陪这个女孩子去妇产科检查，一检查出来果然不错，是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回到家里呢，这个父母亲难免就是责骂一顿，这一对年轻的男女就被骂了。骂了之后呢九点多从他家离开之后，他这个男生的家里住在淡水，在这个淡水捷运站的时候是十点多，还打电话给他妈妈，跟他妈妈讲说他在这个捷运站等车，快回到家了。就他妈妈等了一夜没看到儿子回来，还叫他的父亲到捷运站去啊骑着摩托车去等儿子，找来找去也没找到。结果到凌晨的时候被管理员发现啊，这个孩子十一点多回到家的时候，家里住九楼，并没有上楼，就直接到19楼的顶楼，到凌晨的时候就这样跳下来。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到说啊，这个淫戒相关的，你看一个孩子哦，我们说啊这个台大经济系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观察，我们学商的很清楚，在民国80年的时候啊，这个台湾的银行开放民营的时候要找很多的干部啊，你只要台大经济系这个大概一个人平均有五六个工作找你，那每个人都急得头破血流要去进去的，这个孩子是保送，五月多就知道保送了，那这个前途就世俗人来看是一片光明的，就因为呢这个淫戒他没有男女的关系没有弄好，这个一生啊就这样毁掉了。然后你看啊，这样子年轻的孩子一死亡影响多少人，对方这个女孩子怎么过活啊，然后她的父母亲，对方的父母亲他就说啦，他说两方面的父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惊讶，说那一天就念他几句啊，就真的犯错啊，不能念吗，就念了几句，然后呢双方家长通电话决定说，那现在孩子这么小做了这个事情有孩子的怎么办，只好呢同意，双方家长都同意把这个要这个女孩子啊去把孩子拿掉， 那对方父母亲说，啊，这个事情不是解决了吗？不是已经解决了吗？他为什么要跳楼啊？好，所以呢，我们啊，不知道现在孩子在想什么，但是只是说呢，如果孩子他今天没有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不至于逼自己走上这个绝路。好，那与这个淫戒相关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啊，堕胎的目前的状况。好，现在啊，全世界堕胎的情况有多么严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啊，是香港有一位这个就是大陆过去的丁嘉丽的这个演员啊，访问老和尚，好，净空老法师，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跟淫戒相关的哦，我们一并呢看一看呢这个淫戒的过犯，好，才知道说这个不净观的修行对我们现在修行人有多么的重要。
尊敬的师父上人您好，无限的感恩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这次的采访非常的重要，它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即将来到人世间的小生命，还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甚至关系到我们人类社会的未来。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关注堕胎现象，这个堕胎不仅仅在中国是个急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且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今天我非常有幸地向您老人家当面求教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社会大众和千千万万的父母，尤其是被堕掉的小婴灵宝宝们，向您至诚的感恩，感恩您师父。尊敬的老法师，我先给您读一组数据。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保守评估，全球每天有150,000人堕胎，其中因堕胎而死亡的女子500名，全球每年的堕胎人数5000万，2年1亿。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均每年
像他那个声音跟影片没有对一起，再等我一下。
尊敬的师父上人您好，无限的感恩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这次的采访非常的重要，它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即将来到人世间的小生命，还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甚至关系到我们人类社会的未来。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关注堕胎现象，这个堕胎不仅仅在中国是个急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且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今天我非常有幸地向您老人家当面求教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首先， 请允许我代表社会大众和千千万万的父母，尤其是被堕掉的小婴灵宝宝们，向您至诚的感恩。感恩您师父。尊敬的老法师，我先给您读一组数据。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保守评估，全球每天有150,000人堕胎，其中因堕胎而死亡的女子500名，全球每年的堕胎人数5000万，2年1亿。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均每年死亡的人数是1000万，而现在每年因堕胎而死的婴儿居然是二战死亡人数的5倍之多。还有一个数字显示，2004年印尼海啸当天死亡的人数是25万，已经够惨烈的。而被堕胎的婴儿2天就30万，详细到每分钟都有104个胎儿因堕胎而死。我再给您读一组资料，相信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揪心不已。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目前中国每年的堕胎数量居全球之冠，数字是1300万左右。怎么理解这个数字呢？打个比方吧，上海市的人口是1000万左右，那我国每年的堕胎婴儿远远了超过了上海市的总人口。以上的这些数据相信会让每个人都触目惊心。请问老人家，
学校有和平学？
这个声音跟影片没有连一起啊，用其他的看看，没关系，我试试看，我用其他的播看看。嗯，就快出口吧。今天头脑胀了。
尊敬的师父上人您好，无限的感恩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这次的采访非常的重要，它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即将来到人世间的小生命，还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甚至关系到我们人类社会的未来。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关注堕胎现象，这个堕胎不仅仅在中国是个急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且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今天我非常有幸的向您老人家当面求教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社会大众和千千万万的父母，尤其是被堕掉的小婴灵宝宝们，向您至诚的感恩。感恩您师父。尊敬的老法师，我先给您读一组数据。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保守评估，全球每天有150,000人堕胎，其中因堕胎而死亡的女子500名，全球每年的堕胎人数5000万，2年1亿。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均每年死亡的人数是1000万，而现在每年因堕胎而死的婴儿居然是二战死亡人数的5倍之多。还有一个数字显示，2004年印尼海啸当天死亡的人数是25万，已经够惨烈的。而被堕胎的婴儿2天就30万，详细到每分钟都有104个胎儿因堕胎而死。我再给您读一组资料，相信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揪心不已。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目前中国每年的堕胎数量居全球之冠，数字是1300万左右。怎么理解这个数字呢？打个比方吧，上海市的人口是1000万左右，那我国每年的堕胎婴儿远远了超过了上海市的总人口。以上的这些数据 相信会让每个人都触目惊心。
好了，
请问老人家，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可以了，这数字大家听过，可能没有什么印象。反正就是啊，现在台湾人口2300万，这个多胎每年啊就是5000万，所以台湾人口如果2300万的话，那没有几年就堕完了。好，所以这个堕胎现象啊，在全国，在全世界非常的严重。如果我们啊自己家里有子女的年轻的，好，这个青少年啊，一定要给他这些观念。像这样子的这个影片，我们看到啊，在那个天主教，就是辅仁大学，他有出一片叫做，那片叫什么？蚕食的理性，那一片啊，很多人会拿回去看，他说啊，这是骗人的，这个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这个绝对是真的。你看，这个影片要 DVD 要是假的话，这样流通的话，你不被告死才怪。所以这一定是真的，一定要相信。如果我们连这样这个都要怀疑的话，那真的是没有救了。所以应该啊，要事先啊，把自己的小孩或者是呢能教的，我们把它教好。因为为什么堕胎这么严重？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还是跟我们现在要讲的有关系？还是营业？不管是正常的夫妻关系，还是根本没有正常的夫妻关系，我们都要知道这个万恶淫为首。现代人为了满足自己男女的欲望啊，就是呢杀盗淫妄，其他种种的恶业啊，通通都有可能会造下。那我们要知道，要明白，堕胎就是杀人。那不管今天这个婴儿多大，像刚刚看到那个钱币1块钱铜板这么大的，或者呢你手掌这么大的，不管他今天是3个月也好，1个月也好，甚至只有1周，好，只要是父精母血中阴身三元合合，既然成胎了，入胎那一刹那，他就是个有生命体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堕胎把它拿掉，就是呢残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好，这个恶业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在这个维摩经上呢，也有一句话叫做从痴有爱，所以病生。好，就是说众生一切病的来源，最根本的这个来源是什么？最根本的病的来源是什么？就是从痴有爱，所以病生。那为什么会生病？就是从痴有爱。这个痴呢，就是无明。好，一念的无明，以为有我，有我呢就有贪爱，所以贪爱是从我来的，以为有我，所以有贪，那贪不到就嗔，那根本呢就是无明，就是愚痴，不明白这个无我的道理，所以就起了我执，那以为有我，然后才会有贪嗔痴种种的烦恼。所以这个贪是从无明来的，因为无明以为有我，有我就产生了贪爱。所以我们今天修行想要了生死，想要解脱三界的话，今天想要修行正果，不从贪爱下手的话，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不管是出家在家初学的，还是久修的佛弟子，今天为什么学了半天不能够入门？或者我们明白讲说，为什么久修不能够成就？实际上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就是呢，我们呢每一个人还有某方面的贪爱没有放下。好，所以初学的或者是想要学佛的人，好，你现在周遭这个六亲眷属想要学佛的人很多，但是呢踌躇不前，有的已经接触好久了，就是进不了门，他忘佛法而却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法所说的跟他现在贪爱的，跟他所贪爱的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吓得不敢学习佛法。说我如果来学佛之后呢，尤其呢皈依之后啊，受戒之后，我就很多很多的规范，很多很多的戒律，这个不可以，那个也不行。所以呢他想想，现在所有你说不可以做的，都是他本来很喜欢做的，可能呢现在天天都在做的，所以说现在不行了， 那他就不敢来学，他觉得学了以后呢，他就会开始产生烦恼，他会担心啊，会害怕啊，说我将来这个毁犯戒律的时候怎么办？说我平常喝酒喝得烂醉如泥，也没有人管我，那我现在受戒了，说这个酒不能喝，各位要明白，不是受戒了这个喝酒才有罪，不是，是本来喝酒就有罪，本来就有，是我们不明白。当然我们受戒之后再喝酒再多了一个戒罪，那这个性罪本来都有的。所以你喝酒之后，佛说那个给人家喝酒是这个五百世无首，你说好、哦、还好我不受戒，五百世无首是给人家喝酒就五百世无首，不管你受不受戒的，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所以呢，他就是呢吓得不敢去学佛，不敢受三规，不敢来受五戒菩萨戒。所以什么是让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进佛门来学习，就是呢自己贪爱的习气不同意，所以你就没办法去受戒，你也不可以来学佛修行。所以就是因为太多太多的束缚，对我们贪爱习气的束缚，是他呢今天不能够放下的，不愿意放下的。那久修的也一样，修了半天，不管我们听了多少的佛法，修了再多再高的法门，可是我们的贪如果不放下不去除的话，那一样是没有办法成就，最后呢终究是白忙一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不净观这个法门它为什么这么必要，就是呢贪爱如果不降服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从最简单的了脱生死，我们知道了脱生死只是小乘的解脱法门而已，还谈不上大乘。说我们怎么发菩提心行六度，怎么圆满这个十波罗蜜，如果今天我们的贪爱不去除的话，我们可以发菩提心吗？可以行六度吗？可能圆满十波罗蜜吗？都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就是发心想要度众生，也是度得烦烦恼恼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贪爱执着没有放下，所以呢我们也会度得很辛苦。菩萨道这条路啊，走起来是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不管是小乘大乘，自利还是利他来讲，不净观这个法门都是非常有必要来修学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前面修学的次第是先修那个属习法，说两个甘露门嘛，一个呢是安那波那，一个是呢这个不净观。那为什么我们先修那个属习呢？就是先修这个念出入习。我们前面曾经学习过六妙门，属随止观环境，它是属于天台止观的范围。那这个基础如果打得很好的话呢，现在啊修不净观呢就可以成就，马上现前，很快很快就能观得起来，然后呢很快就能够证果，是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这个基础上，我们就知道不净观它是属于关门，关门呢它是需要有定的功夫，就是呢我们先要先修止再修观，就是我们必须有止的定力，修止的定力，在这个止的功夫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得止之后再起观。所以不净观这个法门不是说我们现在啊盘起腿来，腿一盘然后我们就开始观，不是，我们必须要先修定。那我们可以从前面我们练习过的数习，你一数二随三指，我们可以一上桌之后呢，个人就各修自己相应的，你修数习，然后进入随习，好，进入指，得指之后呢你可以才可以起观。或者呢你是修那个我们说这个系缘守静止，好，或者你是自心止还是体真止，个人练习之后呢，哪一个方法能够让你最快最快得止的那个方法，我们就修那个方法，然后得止之后呢才来起这个不净观。好，所以这个法门不适合说你没有定力的时候来修。如果我们没有止的功夫马上就来修这个不净观的话呢，他会一上座啊马上啊起观之后啊 不到五分钟，三五分钟你就会头昏脑胀，然后呢烦躁的做不下去啊。你说我现在练习一年多来啊，我可以一上座呢90分钟120分钟没问题，熬腿的功夫可以做到现在这样。但是如果呢你这个功夫这么好，但是呢你没有先休止就马上起观的话呢，这个三五分钟你马上得下坐，坐不下去，非常的烦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先修定，没有得先得止，然后你马上起观的话，那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好，所以我们必须先讲清楚，因为修这个关门啊时间不适合太长，好，而且呢它一定是要得止之后才起观，注意是在定中起观。而说我没有得定啊，没关系，你至少呢是要心非常宁静安详的时候才来起观，哦，不是烦烦躁躁在外面这个搭车跑来跑去的时候一坐下来，好，就要来起观，那这样是不适合的。所以我们一般修这个法门呢，前面必须要先修一段时间的定，好，先修止，那看我们的功夫怎么样，如果功夫不是很好的话，初学的话大概要修到45分钟的定，45分，好，说一数二随三指，看我们指的功夫，好，那如果呢我们是平均一个小时，如果你是专修的话，哦，那个盘腿修指啊，从一数二随三指，好，修指你是修定一个小时60分钟，然后呢起观15分钟，观完之后呢休息，好，再修定一个小时，再修观15分钟，然后休息啊，这样的比例来不断不断的练习，大概修止修观的比例是4:1，好，这样子的比例。所以呢将来我们在这个32个不净观的修习，这个练习呢也是这样，在一堂课呢我们把它分成这个25分钟讲课，然后呢我们修个15分钟，里面包括呢你这个修止，好，修观，好，看各位怎么分配，然后就听这个法师的引磬，好，这个引磬打了之后呢我们才这个出来之后再休息一下，再讲另外下一个，然后再练习，这样一段一段，好，所以这个关门的时间实际上不适合太长，好，这个太长的话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经验，这个心火会上升，你会觉得非常的这个火气很大很烦躁，好，因为非常的专注的时候，我们的定力这个功夫又不到家的时候，还没有很修得很好的时候，很容易气血会往上升，好，因为呢你要不断不断的做观，好，那你的注意力要不断不断的集中在你的脑部，你就会觉得这个头啊发昏然后发胀很不舒服，好，那就是因为呢我们没有在定中起观，还没有得止，好，然后你可能呢没有先修定，好，那马上就起观就会有这样子的过失，所以我们要先说明，好，先修止然后再修观。所以这个法门快不快速成就，这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就看我们定的功夫好不好，好，每一个人就不一样了，你之前这个定的功夫好的话，你修这个法门你的这个成就可能就会比较大，好，但是没关系，就都在还在练习熏修的阶段了，人家这个功夫好也是从零开始的，好，慢慢来的，不是这辈子修的也是上辈子修的，好，绝对没有这个无中生有的。所以你如果是一数二随三指，好，我们的指如果是到达欲界定，好，或者是未到地定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定中起观呢可以证到出果。那如果是一数二随三指，这个指可以到达色界的初禅乃至于四禅的话，那我们可以证到阿罗汉，好，这个是呢在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好，在这个禅定当中来修这个不净观的话，是可以马上证得阿罗汉的，因为定力的功夫比较强，所以他很快就可以证果。那如果我们是发大乘的菩萨道的这个菩提心的话，好，我们说你是行大乘的菩萨道的，你如果是发菩提心的，然后你来修这个不净观的话呢，你可以证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上去，好，看我们的无明破到哪里。因为呢就是破一品无明就证一分法身，好，破一品无明就是出地了。所以不但要看我们禅定的功夫， 好，在定中起这个不净观，还要再看呐、啊，我们无明所破的程度，好，看是破了多少，然后来决定我们是正初地、二地、三地，还是十地，还是等觉。好，所以就知道这个法门呢，不论你是修止还是修观，好，你是大乘的正果还是小乘的正果，还是大乘的这个菩萨道呢？修这个不净观都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好，都可以从这个不净观这个法门来契入，好，不管你是走大乘的路线也好，还是呢小乘的路线，好，还是呢你只是修止修观，好，修止观的路线，它呢都是一个非常快速正果的法门，好，快速解脱的法门。然后再来呢，单就以禅定来说，啊，我们同样的修这个四禅八定，跟你没有修不净观，它也有很大的差别。啊，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说呢，如果因为修定而开发神通的话，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通是有定发的。啊，那如果因为修四禅八定而开发神通的话，这个神通很容易因为哦，我们呢每天六根面对六尘，好，就是这个色身相会触法，好，种种的引诱呢，这个神通啊很容易就退失。我们的神通很容易就因为外在的六尘境界的引诱就退失。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修不净观的话，好，即使你因为呢这个修定而开发神通的，那个神通会因为色身相会触种种贪爱的引诱呢，而退失禅定，退失神通，而且退得很快。可是如果你今天得定，得了四禅八定，然后又加修这个不净观的话，好，那你已经开发神通了，是不容易退失的。那这个道理是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已经啊把那个八识田里面那个贪爱的种子怎么样，经由我们呢练习，不断不断练习不净观的过程当中啊，一次一次的慢慢的，一直到最后彻底的把这个贪爱的种子从八识田里面把它净除了。这两者的差异是不一样的。好，因为我们知道定力只能够扶住那个贪爱的种子，可是它贪爱的种子并没有消失。就像这个石头，这个草这么高，我把石头压下去扶住而已，但是草啦，这个石头一拿起来它一样雨过春笋，一样照样长得很好。好，所以当你不在这个定中的时候出定了，或者呢有外在的这个色身香味触等等境界的诱发的时候呢，我们是很容易就退失禅定的。好，因为那个种子就是很容易又升起现行，所以很容易退失禅定的原因在这边。好，可是因为修不净观呢，就降服了那个八识田里面那个贪爱的种子，所以即使我们现在眼耳鼻舌身面对这个色身香味触的时候呢，种种的诱惑呢也不容易啊退失禅定，或者呢退失神通。啊，这是另外一个不净观殊胜的地方。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大部分的人可能急着呢得到禅定，得到神通。啊，他不知道呢得到禅定得到神通之后，如果没有加修不净观啊，这个退的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准备修学的人啊应该明白的。好，那书上呢，师父举了两个大智度论上面的公案，好，一个呢就讲到这个五百位仙人这个故事。好，我们看好像是第三页，在前言，好，第三页第二段的第三行，五百仙人雪山中住。好，这是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就提到说啊，说有五百位仙人啊，这个仙人住在这个山，这个森林里面啊，在山林里面修道，那刚好碰到这个欲界天的乐神，啊，掌管音乐的这个神，啊，叫真陀罗女，啊，这个是欲界天的乐神，他刚好在这个雪山的这个池中沐浴啊，在洗澡，那在他那边呢，一边洗澡一边就唱歌，那这个歌声非常的美妙，所以这五百位仙人呢，即使是修道的仙人，听到这个欲界天的乐神的声音呢，他就当时呢就失去了禅定，好，那心呢就陶醉、疯狂、放逸，好， 不能够把持自己，就心生邪念，不知不觉的就心发狂。这是呢讲到我们啊，一旦对声音升起那样，就是那样的执着了之后啊，今世我们所修的所有的功德都会丧失，而且后世啊还可能会堕到恶趣当中。所以这个都是啊因生的过患啊，我们执着因生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有智慧的人啊，尤其我们现在学习正在学习的，应该要观察，多多观察这个音声，它是无自性的，好，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就观察，我们就听这个音声，这个音声讲完，我再一句话讲完，它就当下就消失了。好，那到底它有什么好执着的？当下它就不存在了，讲完就没有了。好，所以我们观察这个音声是不是念念生灭，它前后是分开的，好，它是不相合的，刹那升起，当下就消失，这个是音声的真相。好，我们说是因生这个事实的真相。那我们要常常做如是的观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认知，心就呢不染浊。可是大部分啊，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已经修学的，好，大部分的佛弟子如果没有真正下功夫的话，还是呢凡夫的话呢，就不会啊牢牢的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然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家跟我们说好听的话，我们就贪念不已啊。就有一个啊，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的这个员工啊，我们知道会计师事务所啊，前两年几乎都是卖命，不用，就是薪水很低，但是呢，做苦工的就是前面这两年你要熬过去，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执照，有没有会计师执照，这两年都要卖给这个事务所的。做得很辛苦很辛苦，尤其在报这个报税的时候，他们通常啊早上啊这个七八点过去啊，可能一整个晚上，好一点能够回来睡几个钟头，不好的就是打地铺，就在公司啊就睡几个钟头，轮流睡这样子。那几个月过去了，这个工作状况并没有改善，几乎天天熬夜加班。但是呢到年终的时候啊，你知道中国人的习惯就是领了年终奖金之后啊，拍拍屁股可能就要走了。但是呢这个公司老板也很聪明，他知道这样的状况，他就一个一个叫进来跟他讲几句话。其中有一个很卖命的工作人，他这样跟我讲，他说啊，我说你不准备换工作？他说没有，我还要继续做。我说为什么？你不是那么辛苦吗？你之前不是一直喊着要换吗？为什么现在不换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那个事务所这么多人，我们处长是第一个把我叫进去的。我说说话第一个叫进去然后怎么样？他说坐下来跟我说你好辛苦。我说那然后呢？他说这样我所有的那个再大的辛苦都可以放下，没关系，再给他做一年没关系。我说啊，这么好听的话，你看这个好听。他说我知道你很辛苦哈，你继续做，我慢慢啊有机会我会给你升。好，那是现在吗？他说没有，就加个1000块。我说哦，1000块，说现在一转手其实1000块就没了嘛。好，那这样他可以再撑一年。他说这个好听的话实在这个功用还不小啊，就贪爱的不得了。他说这么多员工我是第一个被叫进去的。我说你想想看，第一个被叫进去跟最后被叫进去有什么差别？没有啊，我是第一个进去啊，表示他很重视我。我说、哦、好吧，那你就继续卖命吧。好，那我们就知道说啊，如果这句话对我们是批评的、毁谤的，或者呢小小的意见啊，这就不得了，我们就牢牢的记在心里。或者呢跟他曾经有过什么口舌之争的，好，我们不服气的啊，这些啊对话我们都是牢牢把它记在心里，然后呢恨他几十年，有机会就拿出来再讲一讲。好，那个贪爱的就爱他一辈子，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所以对那个常常听到喜欢听那个甜言蜜语的，好，我们这些学佛人要明白，听完就算了，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好像我们上礼拜看过那个毛染这个男朋友，一个黑人，他写这个小卡片给他，就写上什么，我以为写上什么不得了的文字，就写 Happy Every Day，那你就甜蜜的不得了了。好，就明明知道 有问题，他也甘心为他触犯 国法。最后呢，你看这个英文八级的不得了了，所有这个英文的证照该考的他都考上了，26岁的年轻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就断送掉了。好，那有些声音呢，我们就是恨他一辈子，这是非常颠倒的事情。好，所以首先我们就要晓得，一个修行人对音声他是要明白，他是无自性的，他是因缘所生的。好，那另一个公案呢，在《大智度论》里面，我们这个书上这边师父提到的这个记载呢，也就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好，说到这个过去久远的时候呢，这个波罗奈国的这个山中呢，有一位仙人。好，有一天呢，他正在小便，好，就小在这个澡盆当中。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一对这个公鹿跟母鹿，好，正在交合。好，他就动了这个淫欲的心。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精液啊，就跟小便一起留在这个澡盆当中。那这个母鹿喝了他的精液之后呢，就怀孕了。好，逐月之后呢，这个母鹿啊，就来到仙人的草庵旁啊，准备生产，好，待产。那生下他的这个鹿子之后啊，这个小孩啊，长得就像人，可是呢，不同的地方是他头上长了一个角，